他们叫我说今天晚上来介绍我们的讲员 ，OK。但是我今天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从 Tri Valley 来的，我们特别特别欢迎你们来。特别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新面孔，我不认识的，也是新来的朋友，所以特别特别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特别看到 Tri Valley 来的弟兄姊妹，像是老朋友，你们像是回娘家一样，特别欢迎你们。我们这次这个布道会有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讲员，他的祖籍事实上是广东的客家人，但是他生长在马来西亚，在吉隆坡，所以应该算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侨。那他在早些年是在这个 Oregon 的 Western Seminary 得了博士学位，后来他在东南亚很多地方捐得很热心的传福音，而且也有机会在这个新加坡神学院教这个宣道学的课程。那么他现在他是这个Partner International 是福音自传会的总干事的这个负责人。那么我们这次非常高兴请到他来讲布道会，兄弟自己昨天晚上也有听，今天下午也有听，我觉得给我个人启发非常大，而且学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实在是感谢主把这样一个很好的讲员这次就带到我们中间来。我相信大家今天听他讲也一定会从他那里学到非常多的东西。那今天晚上他要讲的题目是重建你生命的价值，那么我就把时间交给赖牧生牧师，请。
好，感谢主啊！我今晚上开始有点沙哑，是因为我的时差还没有调过来，昨天到，所以昨天晚上不懂是在睡觉还是在活动，不晓得，就是整个晚上就躺在床上，不过好像似睡，又好像不是在睡觉。不过很感谢主，还是给我还有点声音啊，能够跟大家思想主的话。我们昨天来讲到我们要生命的真值，我在说我们华人到处奔波，我们盼望我们的日子好过一点，我们盼望我们的生活好一点。其实来到北美洲，我就发现到我们华人其实生活上实在是不错了。我们住的房子，我们开的车，我们的生活的素质都已经大大的提高。我们为着我们华侨，虽然这么辛苦，做牛做马到处去，我们生活上真的有增值了。不过我们这两天谈的不是生活上的增值，是指生命上的增值。所谓生命上的增值呢，就是昨天我们所讲的，我们做人最重要乃是我们生命的价值，而不是生活的价值。我们外面很多时候还很好，但是里面可能一塌糊涂。很多人外面看起来一表人才，但是里面却是污秽肮脏。有一些人在外面生意做得很大很成功，但是婚姻乱七八糟。所以我们就可以说，重要不是你外面你可以掩饰，外面你很容易用物质来遮盖自己，给人看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是你里面呢？你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当我们讲生命的真值的时候，是讲你里面的那个生命。你里面的生命呢，究竟我们昨天晚上说有没有真善美的一个生活，你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还是虚伪的，你的生命是善的还是恶的，你的生命是美的还是丑的。所以呢，我想这个是我们盼望，我自己到处跟我们看见我们华侨在各地这样子的辛苦，这样子的追求。我常常提醒我们华侨，让我们不但要追求生活上的更美，不但当然追求生活上的更好，不单是追求生活上的更丰富，更重要就是生命要更真，生命要更善，生命要更美。我想里面的真善美更重要。昨天晚上我们也提到，我们生命呢，如果没有内在的那一种真善美的生活，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只不过是一场的虚伪痛苦，一个丑恶的一个人生。人生不单要有真善美， 人生还要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我们的生命才更有永恒的一个价值的活下去。所以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生命一下子就过去的话，那你何必要辛辛苦苦赚钱呢？你辛辛苦苦赚钱，你能种过来，你在中国也会死，在美国一样会死，又何必啊辛辛苦苦来到这里漂洋过海，匆匆忙忙过了一生就死在美国呢？那真的就何必呢？所以人生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做牛做马就死了，那我们跟牛马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跟猪狗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命也只不过是好几年就完了。如果我们人生就是这样过去，我们的生命值得活下去吗？我很喜欢过去我的青年团，他们很喜欢唱一首诗歌，这一首诗歌叫做《生命的文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生命文章》这首诗歌。那我已经不太会唱了哈，不过我今晚上不打算独唱，因为已经都沙喉了哈，不能唱。不过我就念这首诗歌给大家听哈，《生命的文章》。有许多美好的日子，我们消耗在愁苦里；有许多宝贵的机会中，我们却白白地失去。人在生命中要积极，人的生命中要有真理，要有方向，并知道人生距离，要有信心和勇气。新生命不在乎长短，生命要看它的内涵。活着要自由，不要捆绑。这是我生命的文章，生命的文章。我很喜欢他最后的一句话，生命不在乎它长短，生命要看它的内涵。活着要自由，不要捆绑。这是生命的文章，生命的文章。你觉得怎么样这一句话？生命不在乎它长短，生命要看它的内涵。这一句话好像有点道理，但是这一句话里面呢，也有一个问题，生命真的不在乎它长短吗？那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对的。如果我们的女士们在这里的，如果你丈夫送你一条项链，那个项链呢很长，你放在你的脖子那边，它垂到地上这么长，你说这个项链呢非常宝贵啊，能够垂到地上，但是每一粒的珠子呢都是塑胶的啊，都是 plastic 的，对吧？那我想呢，就算你这么长也没有多珍贵。但是如果你的丈夫很爱你，对不对啊？虽然送给你的一个很小的链子只是足够你的那个脖子这么宽嘛了，但是每一粒都是钻石呢，哎呀，那个就很宝贵，对不对？所以这首歌的生命的文章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的生命呢不在乎的长短，最重要就是在内容。你说有没有道理？这个诗歌很有意思，对不对？但是我说这一首诗歌还是有一个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呢？生命真的是不在乎长短吗？我请问你，如果你最近感觉到肚子很不舒服，常常疼痛，哎呀，你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你就去看医生，医生帮你彻底的检查之后，医生说呢，你有肝癌，最多6个月的命，你会不会回家的时候就唱这首歌？生命不在乎长短，生命啊要啊看它的内容。我告诉你了，当然会这样唱，但是你唱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会大哭一场，对不对啊？生命为什么这么短命，对不对啊？为什么我的生命这么短？对，你立刻会这样讲，你不会讲说 ，Oh, my life is short and sweet， 你会这样吗？我告诉你，立刻眼泪会流出来。生命就这样子过去吗？我这么成功就这样子过去吗？我的生命里面到现在最高峰的时候，我人生就这样下坡吗？我告诉你，如果人生就是短暂的，人生真的没有意思的，因为你的成功、你的美梦、你的一切都要过去。所以圣经里面，昨天晚上我们讲，上帝给我们的不但是个真善美的生命，上帝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不过我不再重复昨天我讲的了啊，你没有来听，我不知道有没有录音，你们可哪一听。不过今晚上我就要着重这个诗歌讲的另外一面。 生命不在乎它的长短，在基督徒来讲呢，一定长，因为有永生的生命。但是生命最重要，就看它的内涵。但是内涵是什么呢？那我们生命要有什么内涵，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值得活的一个生命呢？所谓内涵，我就所讲的就是价值了。你的生命要有什么价值，要有什么素质，你才算是真正的值得活下去的一个人生。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问这个问题，我们来思考的问题。昨天晚上我是比较从我们华人的文化那个角度来了解什么生命是值得活下去，是真善美的生命。不过今天晚上呢，会比较具体的讲，是我们一般人呢能够体会得到、能够认识得到的那种素质。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些素质的话，我们的生命呢就是白过的。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你告诉我说，好，就算我不能够活到80岁，但是我70岁也好，但是我有这个生命素质，我的生命就值得活下去。这几个生命素质是什么的素质呢？昨天我已经讲了，肯定不是钱。如果你认为钱是我们生命的素质，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价值的话，那你同意这句话吗？全世界最喜乐的人、最快乐的人是有钱人，你同意不同意这句话？你会不同意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最有钱的人不一定是最快的人，穷的人不一定不快乐的人。因为呢，我们无论是快乐，不是在你拥有什么，我们的快乐是在你生命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昨天我们讲啊，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Happiness is what you have, is not what you have, is what you are。这很重要，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不是在讲钱，不是在讲物质，不是在讲地位，这些都是外在的，这些只不过是生活上的。我们不再讲生活上的价值了。我再说，如果讲到生活上的素质呢，我大概没有话跟你们说，因为你们都比我好多了，在生活上的素质方面。但是在生命的价值上呢，我们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值得活下去的一个生命是怎么样的。好，大家看圣经啊，我就用圣经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来讲。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那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就听我来念啊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说呢，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和施洗比约翰更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而是他的门徒施洗，就离开了犹太往加利利去。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了素加，这城靠近了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为旅途疲倦了，就坐在井旁。那时大约是正午，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给我水喝。那时他的门徒都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叫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的。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却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已求他，他也必早把活水赐给你了。妇人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先雅各把这口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子孙以及牲畜都喝这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得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到永生。妇人说，先生，求把这水赐给我，使我不渴，也不必用来这里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回到这里。妇人对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以前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说这话是真的。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先在这山上敬拜神，而你们却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夫人，你应当信我，时候到了，那时你们敬拜神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敬拜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却敬拜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然而时候到，现在就是了。耶稣说，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真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呢，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走过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他走过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就遇到一个人叫做撒玛利亚妇人，也没有一个名字，不过这个人呢，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妇女，只不过他有一点奇怪的，就是在中午太阳很猛烈的时候来打水。那一般上的妇女呢，不然就早上很早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你快点去打，让它不会被那个太阳灼伤了，或者呢下午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就去打水。但是这个妇女呢，就在太阳最猛烈的时候她跑去打水，所以换句话说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有点问题，为什么呢这个妇女呢，人家不来打水的时候她跑来打水，其实她真的是有问题哦，因为耶稣等一下跟她讲话指出来她有五个丈夫，对不对？所以呢她不想见到别人嘛，对不对？别人见到别人的时候，你知道人呢特别是那些妇女呢，有时候很喜欢讲这些东西啦，对不对？一看见在那边讲个不停的，她就很难受啊。所以呢她就在没人的时候呢来打水，但是他却想不到在没人的时候却还有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啦，对不对？耶稣坐在那个井旁，所以呢他跑来打水的时候，耶稣一看见他的时候呢，耶稣就跟他有一个对话，就讲起话来了，就是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那这一个妇人呢，他看起来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他不认识耶稣，看起来耶稣也素来不认识他，因为耶稣也从来没有跟他对过话，这是第一次跟他讲话，他也没有不曾跟耶稣讲话，好像不认识耶稣。那我也常常这么想，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上帝不认识我们，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晚上朋友请你来，你就坐在这里，对吧？上帝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上帝，对不对？你就坐在这里，你就这样说上帝怎么会知道我呢，对不对？所以呢我来美国也不久，或者你来了这里没有来过这个教会，上帝真的认识我吗？不过我告诉你，很奇妙的，上帝如果是创造我们的上帝呢，上帝一定了解你，上帝一定知道你的情况。如果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呢，他不了解你的话，他就不叫做上帝。你知道吗？有做父母的就很清楚啊。父母呢，你知道你生你孩子出来的时候，你对你孩子呢就了如指掌，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听到一些妈妈骂孩子骂得很厉害了，对不对？他骂的孩子去哪里？他骗了那个孩子，骗了妈妈说，我去朋友的家你不要骗我。你的眉毛动一下我就知道你讲骗话，好厉害。那个妈妈来对孩子讲话的时候眉毛动一下，他就知道他讲骗话。为什么？因为妈妈把你生出来的时候，妈妈就知道你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假，很容易从你的表情，从你的讲话里面可以很容易知道你。那亲爱的朋友，可能你说我真的不知道神，神也不知道我，不过我告诉你，如果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一定知道你的问题。那就好像这个妇女这样子，她来了，她以为耶稣完全不认识她，耶稣也实在从来没有跟她讲过话，但是耶稣却知道她生命里面有一些问题，所以耶稣呢就故意的走到撒玛利亚，坐在那个井旁等着这个妇女来。我也相信，就算你今晚上来到这里，虽然是朋友请你来的，我相信上帝今天要跟你说话，上帝呢要帮助你来重建你的生命。过去你的生命呢，可能只是用生活上的东西来掩饰自己，可能呢，你用外面的东西来告诉世界上的人你很不错，但是你真的是这样吗？还是你好像撒玛利亚妇人这样子，会有这些问题呢？我有一次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寻找人生的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我看到一些哲学家的讲的话哈，有一个哲学家讲的很恐怖，他讲人呢本来就是道道地地的一个一头野兽，如果呢你如果你把世界上社会上所有的立法打掉的话，这个野兽很恐怖的。他讲说今天我们人是一头野兽啊，只不过我们今天乖乖坐在这里，因为我们各种的那个规矩耶稣做，对不对？各种的律法耶稣做，所以我们就不会去杀人，不敢去杀人，因为呢这一些都有法律的控制。他讲说如果你把这些法律全部拿掉的话，你看这个世界会不会乱。哎呀，这个其实也有点道理哈，是吧？他就说呢人好像一头野兽。不过我有另外一个很浅见对人哈，你如果问我说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不知道你这里习惯不习惯哈。马来西亚新加坡呢最喜欢的一种果子，人家讲说这万果中的果，那个果王是什么？榴莲。对，告诉你榴莲。那如果你问我是想说人像什么，我说人像榴莲。你说为什么像榴莲呢？你没有在马来西亚住过呢，你没有吃过榴莲不知道。这个榴莲呢，特别是早期的时候，现在的榴莲呢他们有特别的技术把它弄得好好的。早期呢就是大家就把种子丢在地上呢给它生出来。生出来的时候呢，你买榴莲是最困难的。买榴莲你有点功夫的啊，你要知道怎么拿出来嗅它，怎么摇它，然后呢你要找到一个最好吃的很难。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找买榴莲的时候呢很头痛，本来看来看去看来看去都很好的，对呀，又没有洞又没有虫，什么都没有的呀。但是你不知道，直到你一打开的时候，你才发现到里面呢一大糊涂了，有时候不然就是太深了不能吃，不然的里面很多虫了也不能吃，或者呢走味没有味道也不能吃。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哎呀，不如说人像榴莲这样就算了，对吧？我们榴莲呢就是说我们看下去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这个妇女呢真的好像一粒榴莲一样，对不对？你从外表来看她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没有什么两样啊。我这样子看下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一样，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对不对？还穿到漂漂亮亮啊，我们看不出你里面是怎么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戴了一个工具一样一个面具一样，我们究竟是怎么样？我告诉你，人看不出来，不过上帝是看得出来，因为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知道。所以呢主要帮助他，主怎么帮助他呢？主呢就很了解他，主就帮助他，跟他开始讲话了。他跟他讲话的时候，首先他就跟他讲说，你拿水给我喝。哇，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有两个原因，他觉得他不应该拿水给耶稣喝。第一个呢，早期的时候犹太人呢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男女授受不亲啊，对啊。所以呢你是一个男的，我是个女的，你竟然叫我拿水给你喝，对不对？你又不认识我，又不认识你。第二个更恐怖的原因了，他讲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你为什么干嘛要跟拿水喝呢？换句话说，我们的种族不一样，我们没有来往的，你不应该跟我拿水。这个给我想起我从前没有信耶稣基督的那一种的心态。你知道我下午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我信耶稣的时候差不多是40年前的事情。我信耶稣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姐姐是信主的，那个时候开始她跟我传福音，那时候还没有信的时候她跟我传福音。她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我姐姐说，我说我如果要神呢，我要我们中国人的神，我不要洋人的神。我说如果我要宗教信仰呢，我不要你西方的宗教信仰，我要东方的这个信仰。你说伟大不伟大这句话？我告诉你，这伟大真的很伟大。那个时候我觉得很自傲了，这样。所以每一次我姐姐一跟我传的时候，说不要跟我讲洋人的那个信仰啊，我要的话要中国人的神，我不会要你们洋人的神。那请问啊，基督教不是洋人的神啊，是不是？我哎呀，东南亚的人啊，到现在还是在认为这是这样，是洋人的那个宗教。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原因就是因为福音先传到西方，西方的人把福音传教给我们，所以我们一直以为他洋人的什么？请问耶稣出世的地方在哪里？啊，耶稣出世的地方在伯利恒，对不对？那伯利恒是在什么地方？在那个地方叫什么？叫中东，对不对？在中东。 肯定没有西字，对吧？最起码有一个东字。你知道什么叫做中东吗？中东的就是又不东又不西，对了，中东啊！我告诉你，那这个是耶稣出世的地方。所以我们华人中国人有一个啊一个思想，因为洋人传给我们的这个是洋教，所以我那个时候从小的时候也受这个影响，对吧？所以我就想说，我如果要神，我不要洋人的神，我要中国人的神。不过告诉你，后来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我觉得呢这个想法呢是要不得的。那为什么这个想法要不得？你想看世界上如果有某一些神只爱中国人的，世界上某一些神只爱印度人的，世界上某一些神只爱非洲人的，世界上某一些神呢只爱非洲人的，那我告诉你，如果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神，我们应该不应该相信这样的神啊？我告诉你，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某一些神爱白人，某一些神爱印度人，某一些神爱非洲人，某一些爱是中国人的话，我们都不应该相信这样的神。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神呢很种族主义，对不对？他只爱某一种人。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爱世人，是不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换句话说，只要你是人，都是神所爱的对象。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是人是神所造的，如果人是所造的，就神爱每一个人。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明白，他讲说，你们犹太人有犹太人敬拜的地方，我们撒玛利亚有撒玛利亚人敬拜的地方，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互不相关的，互不来往的。没想错，我今天就算你是撒玛利亚人，我就是来帮助你，因为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的一个上帝。所以上帝呢，这一段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改变这个妇女，他怎么样帮助的改变这个妇女呢？耶稣基督要进到他的内心世界里面，要重建他内心世界的那个价值。所以换句话说，你在外面一个女人可以打扮得很漂亮，对，在外面那个女人也可以做得好像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妇女，这样来打水来做东西，在外面她可以规规矩矩，但是她里面一塌糊涂。耶稣基督知道的，耶稣基督说，我要来帮助你。但是耶稣怎么帮助人呢？难道把人家的罪恶的东西抖出来就是帮助人吗？本来他都不想人知道的，耶稣还挖出来。耶稣讲说，你有五个丈夫。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不是要使他羞愧，耶稣基督要他面对。我们今天人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敢面对我们人生，我们常常在外面找啊找啊，那找那些刺激，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生命里面呢那一种的价值呢是乱七八糟的一种的价值来的。所以呢，我今天晚上就借助这个妇人，耶稣基督怎么帮助他重建他内心的价值。我盼望能够也鼓励你，让上帝给上帝一个机会来帮助你重建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呢应该有的就应该有。为什么这个妇人，你想看，会从第一个丈夫到第五个丈夫，甚至耶稣讲说连你现在的丈夫都不是你的丈夫。究竟耶稣为什么会提出这件事情来？那这个妇女的问题又在哪里？难道她不知道廉耻吗？难道她不知道说从一个丈夫到一个丈夫这样子啊，这样子换来换去的话，她不是生活里面乱七八糟吗？难道她不知道吗？我告诉你，这个妇人呢，是在她的生命呢反映了一种的价值观，也反映了她生命里面的光景。而我相信这个光景呢，跟我们一般的人都是一样的啊，可能你讲说，不要乱讲，牧师，我只有一个丈夫哈，啊，我有只有一个妻子哈。那我不是说你跟我的是有好多妻子、很多丈夫，不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妇女会有五个丈夫，原因是因为她生命的境况、状况是这样。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状况也是这样，只不过我们追求的方法不一样。那什么的状况呢？第一样，我相信呢，他的生命是没有平安的，因为他生命没有平安呢，他生命里面呢就不断的去找平安，是一种安稳，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把握。平安呢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平静啊，那个掌握，就是直到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平安。没有平安的话，我们的生命几十年这样过的话，很痛苦的。所以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平安，每一次过年过节一定要把那个字写到大大个的，平安从门前一直填到门后，对不对啊？盼望呢，我们能够平平安安过一个日子，平平安安过去。但是这个科目的平安呢， 是一种寻求，一种把握，寻求呢一种的稳定。这个是我们人在这个世上里面的一种的一种的我们叫做表现，一种的表达，盼望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面能够找到一份的平安，这个是我们所渴望的。没有把握，人生就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我们生命里面就很难过。我以前做很多青年工作，我已经讲过了哈，所以我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一班高中生要毕业了哈，毕业的时候呢，他们刚刚举行毕业礼过后就跑来教会了，因为在这班都是年轻人哈，有一些信的，有一些没有信的哈，不过全部跑来教会玩了哈，所以我就跟他们走在一起，然后跟他们玩，然后呢就坐在那边跟他们聊天。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在学校最后一天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以分享一下？哎，有一个人讲说，啊，今天呢、我在班上，我的老师啊，真多事啊，他每一个学生都要分享，你将来要做什么？我说很好啊，你老师鼓励你嘛，要将来做什么，对不对？你的愿望，你的期望做什么？所以他讲说，哎呀，你知道吗？今天早上呢，老师就这样问大家做一个圆圈，然后第一个说做医生，第二个做老师，第三个做工程师，这个要做什么，这个做什么？讲到他的时候，他讲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呢，我就跟老师讲说，等一下吧，你问回所有的人还问回我。所以呢，那老师又问，全部都问了，问到最后的时候就到回答，你告诉我究竟呢你以后要做什么。哎呀，他讲说，你知道我跟我老师讲什么？我讲我什么都不想做了，我想找一个金龟婿哈，有这个长期饭票就好了啊，我就可以我就可以过日子，长期饭票，什么都没有，一点志业都没有。这个小女孩，和她以为我只要找一个丈夫就安安乐乐，对不对啊？就有一个长期饭票，真的吗？我们所有结了婚的女士们都知道啊，很多时候是不是有些女士心里面还在说，早知道不结婚，对不对啊？比如说不明白安安乐乐，我告诉你，结了婚更多烦恼，结了婚更多的问题。但是这个小女生就是不知道，对不对啊？她一直梦想说，我找到一个金龟婿的话呢，我就可以呢长期饭票啊，就有安安乐乐就好。所以我告诉你，从小我们都是盼望不要太多的事情，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安安定定的过去就好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做这个青年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超人最喜欢唱的首歌就是明天会更好，会唱吗？哎，这首歌很好听的，对不对？哇，我们这些年轻人一站起来唱到很洪亮的哈，明天会更好啊！少年期唱，到了青年期就少一点唱，到了成年期大家都不唱啊？为什么呢？明天会更好，我告诉你，这个是少年人的一个梦想，明天会更好吗？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告诉我们中国人，我想我们很盼望平安，从前门贴到门后都盼望有平安，真的有平安吗？今天中国人追求的不叫做平安，你知道吗？就好像有一个人在做画的时候，有一个画比赛，画画比赛，那个主题呢就是平安。你要怎么画平安？请问，所以呢，有好多人就画画了，在比赛。后来比赛的时候，最后呢有两幅画突围而出。这两幅画呢就是要看哪一个能够最表达平安，但是很奇怪，这两幅画呢很相像的，看起来也好像抄袭，但是又不是抄袭，不过两个人很不一样啊，要很一样，很样，但是又很不一样。它里面它是怎么样呢？有一个人画呢一棵树，那棵树有一个枝，有一个枝子，那这枝子呢做了啊，做住呢有一个鸟窝在上面，在那个鸟窝的那个上面呢，那个母鸟呢坐在那边，然后呢那个小鸟就在那个窝里面。那个第一个人画呢风平浪静，叶子也不摇动，妈妈在那边，小鸟在那边在睡觉。他就写一个题目叫做平安。但是另外一幅画呢，画出来的时候也差不多一样，有一棵树，也有一根枝子，也有一个鸟窝。不过呢，那个作者画呢，画到呢整个树摇摇晃晃，叶子都要掉落了，全部都要吹到很，而且还打雨啊，打雷下雨。但是呢，这个母鸟呢就抱着这几个小鸟，那个几个小鸟在大风浪当中还安睡在这个母鸟的怀中。他就写平安， 评判呢，就想应该给哪一个。后来最后那个评判的结语就是给这第二个。他讲说第一个不叫做平安，第一个叫做平静，第二个才真的是平安，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个是很重要。今天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盼望就是平静，而不是平安。都没有事情当然平安嘛，对不对？所以呢，有时候问一些人，哎，你平安吗？啊，平安，最近没有事情发生。没有事情发生，每一个人都会平安的，对不对？所以你没有考试的时候，我们都很平安的学生，对不对？所以呢，家里没出事当然会平安的，但是那一种其实不是平安，那个的平静。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在历史里面常常追求的就是这个平静。但是真的是平静吗？如果追求个平静，你就拼命唱了个明天会更好，看你能够唱多久，对不对？啊，当我们在超龄人在唱首歌的时候，突然间又这事情发生，突然间又天灾，突然间又人祸，常常下大家都不想唱了。现在我那一班人，那一班年轻人，现在全部中年人了，你叫他唱，他们唱不出来，因为明天不一定是更好。我们的生命哪里可能是永永远远平静的呢？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风浪，有多少的挑战，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平安。当一个人没有平安的时候，他就拼命去寻找，能够找到一个把握。这一个妇女，她以为呢，第一个丈夫能够给她平安，能够给她把握，能够给她生命里面的一个十足的一个把握，她找不到，找不到就找第二个，第二个也不行到第三个，第三个不行到第五个。耶稣讲说，你这样找下去，可能第五个还有第六个，因为从人那边你不会得到真正的平安的。但是你说如果一个人不平安的时候会有什么那个结果呢？不平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很多。今天为什么夫妻吵架？夫妻吵架呢，不是因为有很多架来吵，是因为我们不平安。真的因为不平安的时候呢，就常常会吵架。为什么你感觉到你孩子这么头痛？因为你缺少了平安，所以你常常会感觉到很头痛。你会知道吗？如果你那天起来的心情非常好的时候呢，孩子怎么吵你都感觉到他们很活泼，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孩子呢很调皮的时候，很活泼的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打他们，骂他们 shut up， 叫他们这样 quiet， 一定要这样喊。心情会影响他。一个人没有平安的时候，连你做事，连你待人，连你跟人际关系都受影响。所以我说一些人不明白，所以有一些夫妻来辅导的时候，他告诉我，牧师不知道我跟我丈夫为什么一见到他我就很讨厌他，一定要跟他吵架。我说你丈夫真的很讨厌吗？他讲也不是啦，不过一看见他心里面就很乱。这个叫做没有平安。没有平安有很多人失眠，失眠就是因为没有平安，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有时候我告诉一些人，你可以买房子买的大大，但是晚上却睡不着。因为不是因为房间很大你就能够很平安，你很多时候不平安呢，你大的房间睡不着，但是你平安呢，小小的房子都可以睡到很甘甜。所以平安是非常重要。我记得以前呢，我有一个校长，我这个校长呢，他有一个朋友，我校长是住在香港，这个朋友是住在澳门。早期的时候虽然两个地方都很靠近，早期的时候还算是远的，因为没有现在的那一种的那一种的 turbo 那个船飞过去这样，所以呢那个早期的时候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到澳门，所以两地是隔开的。所以呢有一个在澳门住在澳门那个人呢，他的朋友呢很会做生意。你想想看呢，几十年前他的每一年的收入呢上百万的美金，所以呢他很多钱的一个人啊，他赚了很多钱。但是他有一个问题，晚上就是不能睡，他睡不着，他失眠。所以呢他就求神拜佛，能够盼望能够找到一个平安，但是他找不到。所以有一次有人就跟他讲，哎呀你这样辛苦，这么多钱还这么辛苦，去信耶稣了，信耶稣就能够睡着了。他讲信耶稣就能够睡觉啊。所以呢他就想，他没有朋友是信耶稣，就想到我校长了。所以呢他就打电话去香港，就问我的校长说，哎，我问你啊，是不是信耶稣就可以睡觉啊？啊，让我的校长跟他讲，不是啦，不是说信耶稣就睡觉，是信耶稣呢有了平安的时候你就可以睡觉。 哎，他讲你试试看啊，你去听道理啊，你去听道理的时候你明白了以后，你有耶稣的平安就可以睡觉了。所以后来鼓励他一番，他就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呢，我算奶奶打电话给他，他讲你还有去教会吗？他讲没有去了。为什么没有去呢？你好了。他讲我也没有好。他讲不过我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家里怎么样都不能睡觉，一去到教堂就呼呼大睡啊，所以我不好意思坐在后面里面就呼呼呼里面睡觉，所以每一个人看着我，所以呢我不知道找我怎么办，所以呢我不要再去了，我不能够。你知道吗？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的校长就跟他讲说也不要这样想啦，大家知道你平时失眠啊，你这在家里没有平安，现在来到教堂很平安，所以你就睡着了，所以呢无所谓，你跟那牧师解释一下，牧师了解会帮助你的啊。过了不久呢，后来他就相信耶稣基督了。诶，你说睡觉也会相信耶稣啊？我告诉你，他睡觉不是一直睡的啦，他不能睡睡觉一醒来他听到耶稣爱他，他就睡着了啊。然后再醒来的时候听到耶稣基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呀，他听明白了他就睡着了，对不对？然后再醒来就说牧师挑战他，你要信耶稣吗的呀？所以他睡一下醒一下睡一下他也听进去了啊。所以总是听进去，后来他信耶稣了。信了耶稣呢，后来他们一家人就搬到了美国，搬到了美国啊。这个我的校长呢，过了好多年之后就跑来美国讲道，他就特地找他。一找他的时候，第一个问题问他什么？那、啊、你现在睡得着吗？信了耶稣了，你睡得着吗？他还没有回答呢，他的妻子就回答，他妻子说他现在睡得着，轮到我睡不着了。哎呀，我的校长说为什么你睡不着了？现在他讲我的丈夫好像一个猪一样啊，每一天晚上一倒下来就呼噜呼噜的，睡到我都没有办法睡觉啊。其实开玩笑了，他的妻子。不过呢很有意思，对。那我告诉你，这个是实在一个故事来的，是个实在的见证。这一个人呢，虽然他很多很多的钱，但是钱买不到平安的，你知道吗？他虽然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他不能睡就不能睡，没有平安，一个人呢睡觉都睡得不好，跟人的关系不好，婚姻关系不好，教养儿女也会出问题。所以平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生命没有平安的话，我们生命为什么这样苦的活下去？所以呢我们讲说第一样要有的就是要平安。而耶稣基督说呢，我赐给你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能够赐给你平安，是你里面涌流出来的平安。那这个平安非常重要。所以呢第一个，因为他没有平安，所以他拼命找拼命找，他找不到了。第二个，我相信他是内心世界，是怎么那个内心世界，为什么他从一个丈夫到一个丈夫到另外一个丈夫一直到五个丈夫呢？原因就是因为他生命呢是没有喜乐的生命，他生命没有喜乐的，所以呢他一直在寻找。今天好多人搞错，以为喜乐就是享乐，以为享乐就是喜乐。所以呢这个妇女呢，她一直这样搞这个男女关系，对啊，她搞到了一个乱七八糟，后来呢感觉到自己很卑贱。那这里我特别对于我们当中如果一些年轻人没有结婚的人，你知道吗？这一种男女的那一种的享乐，你在婚姻之外去搞的话，你越搞就越搞到自己越卑贱。因为神设计我们的婚姻呢，性是在婚姻里面的，不是我们乱来的。在外面，我们在外面婚姻以外乱来的话，我们越搞就感觉到越自己越卑贱。所以呢本来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享受，但是我们就在婚以外婚姻以外乱搞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个妇女呢，她一直以为她生命也快乐，她怎么找？就从男女的关系里面，第一个真的能够满足她吗？不能。第二个不能的话随便啦、啊、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生命里面没有喜乐的时候就拼命找，越找就越痛苦，越找的就越卑贱。所以很多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快乐是什么回事呢？我们圣经用的字讲到人生的乐趣的时候是讲喜乐，喜乐是圣经很特别的一个字。我们一般上人外面都是用两个字，娱乐或者快乐。很多人搞错，以为娱乐就是喜乐，所以呢每一次都要一定要寻找一些很刺激的东西。特别是年轻人，每一次你一跟他讲说，哎，你要去教会吗？ 他会问一句话，他们用英文讲啊 ，Got fun or not？ 对不对哈？立刻就问你好玩的吗？对不对？娱乐好的吗？我告诉你，娱乐呢是在快乐当中呢最短命的一个快乐的，那种快乐呢是一种娱乐性的快乐，那个娱乐性的快乐呢是最短命的。你在跳舞的时候呢很快乐，对不对？一回到家的时候呢就很寂寞的时候，快乐娱乐就不见了，娱乐一停的时候就完了。你在外面里面喝酒的时候很快乐，一回来跟妻子吵架的时候，那个娱乐就没了。所以娱乐是很短命的。还有一种叫做快乐，快乐是怎么定义呢？很快就乐，很快就不乐，叫做快乐，对不对？我告诉你家，所以呢，现在放假大家很快乐，对啊，然后考试一来了又不快乐起来了，对啊，所以那种快乐呢，因着环境呢啊，使到我们的那个快乐有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不过耶稣基督讲，我要赐给你一个叫做满足的喜乐。所谓满足的喜乐呢，不是好像靠着外面的，不是靠那些刺激的，不是靠着那一些那一种的情况来过日子。我记得在好多年前，有一个少年人，一个初中生，他跑来教会，我一看他就知道他很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从脸上可以看出来，我们叫做苦瓜脸啊，对不对哈？一看他就真的是个苦瓜脸，哦，脸真的好长。所以他跑来说：“牧师，我有话跟你说。”哎，我一看他脸，我知道他真的好苦啊，对啊，苦到连脸上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呢，要辅导呢，有时候我们要给他轻松一点，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怎么样啊？发生什么事情啊？想不想跟我讲啊？我这样一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很严肃跟我讲：“牧师，不要弄我笑，我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他很久没有笑。我想这一句话真的表露了世界上的人的光景。你已经曾经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笑一笑？人生很多苦，很多压力，很多很多的事，很多的事情，使到我们一点快乐都没有。曾经多久你有真正的笑过呢？我们这样子戴着面具，每一天一出门的时候都把面具戴上，我们的苦，我们的一切的苦闷，没有人了解。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常常开玩笑的对人说，最了解女人的是她的枕头，对不对啊？我告诉你，女人呢一哭的时候，一痛苦的时候找谁啊？丈夫也不听你的时候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只好跑到这个房间里面关上门，那个枕头一抱呢就哭啊哭啊哭啊，对不对？一切的痛苦呢就告诉了枕头，对不对？所以呢，女人最了解你的是她的枕头。男人呢，最了解男人的不是枕头，不过也有男人是抱枕头哭的啦，啊！不过呢，男人呢流血不流泪，不是枕头。最了解男人的是那些酒瓶，对不对？酒瓶是最了解。你如果看到那些人喝到醉醺醺的，整天对那个瓶子说：“我老婆跑掉了，对吧？我也家也完了，那怎么办呢？”那喝到醉醺醺的时候，最了解他的瓶子。不过告诉大家，最了解的不是这个，是你的神。你的神知道你是一个不快乐的人，所以上帝呢不要我们整天戴着一个面具。上帝要我们真的面对我们人生，为什么我们人生这么痛苦？为什么人生一点快乐都没有呢？为什么我们一直找一直找呢？昨天我都讲了，今天很多人因为没有快乐呢，就拼命的去，好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吃吃喝喝，盼望能够快快乐乐人生过了，快快过了就去了，就算了。那我再说，那跟猪有什么不一样？那人生如果这样子过去，跟一头猪有什么不一样？有时候我觉得好多人说，哎呀，我们这些人本来就是野兽了嘛，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吃喝算了。我告诉你，你真的是野兽吗？你有看过野兽像我们人这样吗？你有没有看过猴子看不开掉井死的？没有。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猪呢看不开呢喝酒醉酒的？我告诉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看一个那个狗呢看不开的时候去吸白粉啊吸毒的？我告诉你，都没有。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好像动物一样的吃吃喝死了吧，我们就不如这些动物的呀。你从来没有看那个动物自己自杀掉井死， 但是为什么人会这样？人有心灵上的一个痛苦，所以人的心灵上的痛苦呢，影响了一个人。所以有一次我被邀请去一个戒毒中心，戒毒中心就很多吸毒的人哦，在戒毒。我在戒毒的时候，我就在跟这帮人在戒毒所的时候，我就跟这帮人讲，我说朋友啊，你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其实世人都是千篇一律，但是你们走上这条路，我们世人呢，因为感觉到生命太痛苦，生命因为很痛苦呢，所以就找一些很刺激的东西。你一开始找酒，后来就找一些烟，后来呢就找这些毒品。你的生命里面现在弄坏了，你们住在这里戒毒。我今天告诉你还有一个办法呢，你可以得到喜乐的，就是圣经所讲的，你要靠主常常喜乐。换句话说，过去呢你是靠毒品喜乐，过去你是靠跳舞喜乐，你过去是靠娱乐来喜乐，你过去是靠这些外在东西来喜乐。不过我告诉你，你要靠主常常喜乐，从今以后不是靠那些，是靠你内里面有一种满足的喜乐来过你的人生。我说你要这样子经验，你知道吗？那一次我讲完的时候，所有这些基督徒人跑到前面来抱着我，他们说你每一句话都打在我们的心里面。我说好，从今以后你要改变。吸毒的人啊，很苦的，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都是因为生命没有喜乐，他们去找吸啊，找这个刺激。我在马来西亚曾经在那边牧会，我养一个教会，那个地方呢，你随便走一条街都看到一个吸毒的人，就换句话说满街都是吸毒的人。所以我们常常面对这些吸毒的人啊，每一次都来到门口就敲门，还有啊，牧师啊，可以来帮我吗？这些人早上教会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走投无路啊，就跑来教堂。我记得呢，曾经有一个人啊，他跑来，他就敲门敲门，我说你要什么？他说牧师，你一看我样子就知道我什么人啊，一个吸毒的人，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吸毒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啊，我说你要什么？他讲我要教会来帮我。我为什么你要教会来帮你呢？政府不是有很多戒毒所吗？你为什么不去？他讲没有用，我全部试过了，所有的戒毒所所有的医院我就试过了，我已经走投无路，我要教会来帮助我。我告诉他，我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一个戒毒吸毒的人，你知道吗？真的，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帮助一个吸毒的人，因为吸毒的人的那一种的瘾啊是很强，是很捆绑性的。我说没有人可以帮助你，除了耶稣基督可以帮助你。当耶稣就将一个真正的喜乐放在你心里面，你才能够脱离。他想说我也知道啊，牧师你可以帮我吗？我说我可以帮你啊，试试看。我说我们基督教有一个戒毒所，我再介绍你去。基督教的戒毒所是怎么戒毒呢？完全不靠药物的啊，靠什么呢？靠祷告，教导你圣经，靠祷告，靠唱诗，弟兄们跟你在一起为你祷告，帮助你最困难的时候，大哥们在旁边帮助你啊，我说靠祷告胜过，当你有喜乐的时候你生命就改变。所以他听了之后他讲好，我愿意去，很有决心。后来我就带他去，带他去那个戒毒所呢，我去跟他报名的时候，那个戒毒所的负责人呢，他一看他的那个记录簿，他讲牧师啊，对不起啊，他起码要等一年才可以进来。我说为什么要等一年？他讲我这边呢地方很小，人太多太拥挤了，现在排队的话要排到一年后才可以进来。哇，我说排队排一年了、啊、然后叫他继续吸毒啊，我说这不行的，要怎么办？那个人说对不起啦牧师，我们不能够破例，那我们牧师也不好破例，这样就跟他讲说怎么办呢？那个人叫托米啊，他告诉我说牧师啊，我真的不行了，我这个一放出去的话，我一走出去我又吸毒了。那我说好了，政府有戒毒了哈，政府医院呢可以把你绑在那个医院那边哈，锁起来最少七天，然后再放你出来。其实毒瘾啊只有七天你就可以过了，你如果被绑住的时候呢，你硬硬这样过七天你可以脱离。但是问题就是你一脱离了之后，你胜不过那个毒瘾，立刻就会犯罪了，立刻就跑去吸毒了。那个这是他的问题啊。但是我跟他讲，我说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戒毒所要等一年，所以我送你去医院，送他去医院。我那天送了去算准准第七天， 我跑去医院门口等他啊，因为他一病关进去没有个人可以看他了，所以七天过后呢我在门口等他，他一看见我的时候呢，他叫牧师我很害怕，我说你害怕什么，我又要去吸毒了，他就哗了一个就跑掉了。我说也开玩笑的，要被绑了刚了七天，你的毒瘾刚刚过又跑去吸毒，他们就是受不了那个毒瘾啊，没有办法撑过的，所以他就跑去。后来有一天突然间那个基督教的戒毒所打电话来，牧师啊，那天你介绍的那个吸毒的人呢，我现在收他了啊。我说你不是一年后啊，为什么这么快就收他呢？刚刚好两个月后就收他。他说你这个人呢、很奇怪啊，这个托米啊，他虽然现在还在吸毒啊，不过他每一天跑到我门口那边收我啦收我啦收我啦，我一直在那边喊啊。他讲啊，哇，一天喊到晚的，一直在那边喊。我看他喊了几天之后，我觉得说他要戒毒，不戒毒不行，所以我们就收他进来了。不过牧师呢，在三个月他要关在这里，就是弟兄跟他在一起了，所以你不用来探他，你让他好好的戒毒。我说好吧好吧，就他能够进去就好。三个月之后我参加一个聚会，很大的聚会，他们戒毒所呢也跑出来聚会，他们戒毒的人全部坐在前面听道理，我就坐在后面那边。哎，这个多米三个月后就可以出来聚会了，他出来聚会的时候他一直望到我在后面的时候，哇，他从前面拼命跑拼命跑拼命跑，跑到最后面的时候他就拥抱着我，他叫牧师啊，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新的。And Pastor, every day is new to me now. 每一天都是新的。感谢神哦，一个吸毒的人，三个月后经历了上帝那个能力，他生命改变，每一天都是新的。我盼望，我什么都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有一个喜乐、快乐一个人生。这个妇女没有，她在找，在来找。第三个呢，就是为什么她会从一个丈夫到另外一个丈夫，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她生命是没有满足的，生命一点都满足都没有，她今天拼命找，人心好像不会满足，就算你把整个世界放进去就好像满足不了，人很奇怪，心这么小，但是整个世界可以放进去而不会感觉到满足，人感觉到人是很空虚，一直在找，找了一个又不行，找第二个。所以过去你在想，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自行车就行了，有了自行车你又想到摩托车，有了摩托车就想要汽车，对不对呀？要汽车的想要跑车，所以人呢总是在一直在想，一直在想，盼望能够心里面一点满足。但是圣经里面讲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讲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呢，那个空呢是一个永恒的空来的，不是这个物质的世界能够满足的。所以昨天我就讲，这个少年人他寻找的就是生命一个永恒的价值，所以呢，暂时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他里面的内心那个需要，所以呢，他一直想满足不能。前不久我在新加坡走过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长得比我更高，他 stop 我，他跟我讲，牧师你还认得我吗？过去我做很多青年工作，我真的不认得，因为那些孩子全部长大了。我看他，我说我真的不认得你。他说我是 David， 记得我是 David 吗？我就立刻想起来了 ，David 真的长得这么高。David 在初二的时候，他有一天跑来教会，他跟我说：“牧师啊，人活着这个世界有什么意思？”哎，我说你这么小还问这个问题啊，对不对？你这么小这么问这个问题啊，那大人都不问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讲，牧师我不晓得，我上个礼拜我一醒过来，我感觉到人生好像很空呢。牧师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活在那个世界，牧师你告诉我。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问过你爸爸了没有？他讲说我问过我爸爸。我说你爸爸怎么说？我爸爸说你还小了，想着人做什么，长大就懂了。长大就懂了，人活着就为了什么，长大就懂吗？好多人长大了还不知道为了什么。所以呢，他讲我爸爸这样回答我，一点答案都没有，所以为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后来我是帮助他带他信主，感谢神啊， 现在他是一个很有为的年轻人 David， 感谢神。但是你知道吗，很多这些少年人是走上自杀的道路，因为呢感觉人生很空虚的时候走上吸毒的道路，很多走上了堕落的一个道路。但是感谢神，这个 David 他呢在很空虚的时刻，还好他跑来教会问了我这个问题。当我把上帝呢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个上帝给他永恒的盼望而活着，他就不一样。曾经在芝加哥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一件真实的事。芝加哥有一个很高很高的楼，有一个少女站在楼顶上，她准备要跳下去。但是你知道跳楼的人呢，就好像我们做戏的，其实做戏的是真的，他要跳的时候又不敢跳，要跳的时候不敢跳，都是这样啊。为什么？因为这么高，跳下去粉身碎骨的。所以呢，他站在那边呢，真的想跳又不敢跳，又跳不了。所以下面的人一看，那上面的说：“哎呀，有人在屋顶了啊，那、个他要跳楼啊！”这样立刻就报警了，就911了，所有的警察啦，这个那个、消防员都来了，好多人冲到上面去了。一冲到上面去的时候，那个警察说：“你不要跳下去。”那个少女说：“你不要走过来。”你走过来，我跳下去，你好。所以呢，大家好好好，警察说啊，你叫什么名字？他讲你叫什么名 ？First name 啊，你的 last name 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开始说，你查查他的父母是谁，然后他老师是谁，他在哪个学校，他的同学是谁？他们招了很多人来，然后当然有辅导员要来了，所以他就叫那个辅导员全部都来。好了，这些人全部跑来，那妈妈也来了，大家都不敢靠近，因为他站在边缘，如果再靠近，他就跳下去。哇，他们拼命劝他，老师劝他，同学劝他，妈妈劝他，那个警察也劝他。一个多小时之后，这18岁的少年照样跳下去，就死在那。第二天的报纸卖得很大，那一个报纸报章里面的新闻里面有一个问题，他说当时如果你也在那里，你会怎么说服他不要跳下去？你还年轻啊，对不对啊？何必跳下去？我告诉你，他都不想活了。你还没结婚呢，对吧？你为他结了婚，他就不会跳下去。你想那个不痛苦的话，结了婚照样跳。啊，世界还有很多钱要赚啊，你不要跳下去。我告诉你，他们劝了一个多小时，他照样跳下去。我告诉你，我们不要讥笑这些跳下去的人。我告诉你，最起码这些人还比我们更诚实。他感觉到人生很痛苦，没有意思。我早死也死，我迟死也死，我已经活不下去，所以我要早点死。我要了解我一切的生命里面的痛苦，我要了解我空虚的生命。所以你不要以为跳下去的人啊，你骂他笨啊，骂他傻瓜啊，骂他啊那、这个不应该啊的，你怎么骂他的好？他面对人生这么痛苦的时候，你说他怎么应该跳下去？所以有时候我常能感觉到呢，他最起码比我们一般的人更诚实。我们只不过每一天在忙碌来掩盖自己，我们不敢停下来问问自己，人生究竟为了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活下去？又没有平安，又没有喜乐，这样的活下去有什么意思？所以呢，有一些很多的人呢，真的很多时候真的想，我早一点了解我生命更好。我告诉你，我曾经在一个地方，我这样问的时候，我说：“谁曾经想过，我不想活的？”在100个人当中，有50-60个人举手，曾经想过这样。但是现在，大家忙忙碌碌算了，不要去想这个问题。你不要一直以为我一直鼓励你去跳啊，不是鼓励你去跳。你的生命是有盼望的，是有希望的。你要有永恒的盼望，你才能够面对这个生命。所以没有一个满足的生命，所以这个女人就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最后她为什么会从第一个丈夫到第五个丈夫？因为她的生命呢是没有光明的，他生命没有光明，他内心世界没有光明的，没有善的，罪恶呢，捆绑住他的生命。 他很莫名其妙的，这样掉下去的时候，一不做二不休，从第一个到第五个，一直在陷入在这一种的那一种罪恶糟蹋的一个生命里面，所以他不敢面对人群。罪是很可怕，有时候我觉得罪像什么呢？有一次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看到一种的情况，那个情况呢，就是我在等医生的时候，坐在我对面有一个老人家，他也在等医生。他等医生的时候呢，他坐在那边，他突然间那个脚就把他翘起来，然后他把那个裤脚一拉起来的时候，哎呦，你看到他的脚呢起了一泡一泡的东西，红红的，然后他就在挖他的脚，越挖就越烂，一烂他就越挖。哎呦，我说呢，你这个不痛的啊，你一直挖，你挖那个鞋子出来了，你还在挖。但是很奇怪，那个有人的皮肤病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很痒，但是你又很想挖，越挖的时候呢就越痒，越痒的时候越挖，越挖就越烂，越烂的时候越挖。哇，我说这个很不好，我说你就不要来再挖了，再挖了就烂了，就惨了，你要看你看医生。你知道我们犯罪的情况也是这样，谁喜欢犯罪？谁喜欢自己丑恶的一面？谁喜欢自己那个黑暗的那一面？我们都讨厌。但是我们能够摆脱吗？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生命很黑暗，我没有办法摆脱的。再讲回一个吸毒的人，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刚才我讲的那个人是 Tommy，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叫 Jason。那这些人呢都是华人，不过他们用那些英文名字哈，他叫 Jason。那这个 Jason 呢一样，他有一天跑来教会，他敲门敲门敲门，他讲牧师，他讲你可以帮助我吗？我一看他就知道吸毒了嘛，所以我就进来，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 Jason。 我说我怎么帮你呢？我肚子饿，你可以给我吃饭吗？啊，如果那个吸毒的人呢说要钱来吃饭呢，这个根本都骗你的，因为他拿那个钱一转头的他就买吸毒啊，买那个毒品，所以一般上我们都不这样做。我说你肚子饿，好，我带你去店里面，我请你吃饭啊，你在那边吃，吃了你就走。所以呢他就知道每一次来，牧师给我两块钱啊，我要去吃饭。我说吃饭跟我去，买了给你你走。或者他来我给他一个面包，我说你吃面包就走。但是有段时间呢他没有来了，过了九个月后呢，突然间他又出现了，又出现在我的门那边，就在讲啊，牧师牧师我回来了。我一看他的时候，我说哦，你是 Jason 啊，我说你去了哪里啊，九个月啊，很不好意思，他跟我讲：“哎呀，牧师，你知道我们的人气到哪里了？对呀、啊，现在我看他呢，已经胖胖了。你说吸毒人最容易看他呢，就是他的脸那个脸啊，会又吸进去的啊，因为平时呢吃白粉哈、啊，没有白饭吃，对呀、啊，他就凹下去，对不、啊、对？那坐牢的时候呢，只有白饭吃，没有白粉，他就胖起来了，对呀、啊。所以你一看就看出来了，对呀、啊。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又去坐牢是不是？他说：哎呀，知道牧师不好意思哈、啊，我九个月前呢就抢人家的拉人家的经验啊，被那个警察抓进去，一判就坐了九个月了，啊，所以我现在放出来了。我就跟他讲，我说 Jason， 我说你已经摆脱那个东西嘛。他好像装得听不明白，牧师你讲什么啊？摆脱什么东西啊？我说你知道了 Jason， 你又摆脱嘛。他说哦，那个讨厌的东西啊。我说你会讲讨厌的东西？我说你知道吗，你已经40多岁了，你细细到你的屋子卖掉，你的老婆抱着孩子走掉。我说你这样子下半生你怎么过去，你还要这样细的话，你就完蛋你的生命。不过我总感觉到呢，罪就是这样，我们一直犯一直犯一直犯，在外面给人看到很好，但里面很黑暗。所以好像这个妇女这样子，耶稣讲说你要停止，你为什么一直过着这种不光明的一个生命呢？所以有一些人还不明白这个真理，你知道吗，在里面的罪恶呢比外面的罪恶更可怕。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好像看起来很不错，常常跟那些坐牢的人比较，我告诉你，其实最可怕的罪恶是在里面的，不是在监牢里面的。有一次有个老师问我们一个问题，好奇怪，他讲什么叫做偷东西？那你看这个定义对不对？他说偷东西呢，就是你没有得到那个东西的主人的同意之下，私自拿人家的东西叫做偷东西，对不对？对不对啊？对不对？定义对啊。我们讲说 yes， 老师讲说 错，为什么错呢？他讲说，原来偷东西呢，就是你在这个东西的主人不知情之下拿掉他的东西，被抓到才是偷东西，没有抓到就没有人知道。他讲了一个道理，那个老师今天好多被抓到罢了，但是有好多的罪呢是没有抓到了，那一种罪才是可怕的。而这个东西呢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个妇女呢好可怕，她过了个生命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满足，没有光明。她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讲说，我要来帮你，我要重建你生命的价值，你不要只这样子活下去。主耶稣基督讲到这里的时候，就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主耶稣怎么比方呢？耶稣讲，人呢像什么？人呢像喝水一样。人生好像喝水。耶稣跟那个妇女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这样下去吗？因为你口干的时候你就想喝水，但你喝了水你还会口干，你还会要喝，喝了你还会口渴，口渴了又在喝，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永永远远不会停止。但是耶稣说，我要给你一个活水，你喝了永远不渴。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比方。那个比方的意思说呢，耶稣说，我给你一个生命，你有了这个生命你就永远不渴，你不需要一直这样子没有平安的活下去，你不要一直这样子没有喜乐活下去，你不要一直这样子空虚的活下去，你不需要一直在黑暗里面这样活下去。 Stop it， 主耶稣这样说，你要停止，我要给你一个生命，好像活水一样，给你喝了之后你就在里面涌流出来。所以亲爱的朋友，这个叫做福音。福音呢，就是当上帝看见我们人自从犯了罪离开了神之后，我们人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喜乐，失去了痛苦，失去了那个喜乐，所以呢我们失去了满足，所以我们心里很痛苦，我们心里面就这样子挣扎。但是上帝说，我要帮助你，要改变你。上帝怎么帮助我们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解决我们题呢，他一定要解决一样东西，就是罪的问题。如果罪不得解决，我们这一切都不能解决。我昨天也讲了一个比方，我们的生命好像这只手一样，自从人犯了罪之后呢，这个罪也好像在瓶水压在我们生命，我们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我们心里面感觉到很空虚，没有意义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怎么样富有，你怎么赚很多钱，你怎么爬到这么一个地位，你没有办法掩盖你里面的情况是这样。但是上帝说，我要帮助你。所以上帝怎么帮助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来这个世界，他为我们的罪死的时候，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他要给我们一个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来就是要你得生命。你说我都有生命，我为什么耶稣要给我生命？耶稣说，不是你这个生命，你这个生命呢一直在找，一直找，但是找不到，找不到平安，找不到喜乐，找不到满足，找不到光明。但是耶稣讲说，我要给你的生命乃是要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呢，就好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平安流出来，喜乐流出来，满足的能够流出来，光明能够流出来。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上帝来帮助你重建你里面内心的世界。虽然我在说，我这样看下去我看不到你的问题，不过上帝实在知道你的问题，上帝要帮助你，但是你要不要给神那个机会？所以呢，这个缘故有好多人告诉我说，牧师啊，我过去都来啊，常常来啊，我的朋友请我来聚会我都来啊，但是我还是老样子。为什么会老样子呢？很简单，我常常用这个比方，比如说你去看医生， 你看了医生，你就跟医生说，医生啊，我头痛，那怎么办？医生看的时候，医生说，哦，你头痛，哦，原来是这个原因，说我给你这个药，你拿回去吃。所以你拿了个药放在袋子，你就回家了。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呢，你又跑了一个找医生，医生，我的头更痛。医生说，哎呀，怎么搞的？你头还不痛啊？而且更痛啊？他讲是，你药吃完了没有？没有，还在我袋子。这个不是看医生的目的，没有人这样子看医生。你知道吗？你来教会为什么？来了回家，来了回家，你还是老样子，还是没有平安，还是没有喜乐，还是没有满足，还是没有光明呢？是因为即使来教堂不会使你有满足、有平安、有喜乐的，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给你的。因为耶稣讲，我来就是要你得平安，我来就要你得喜乐，我来就要是你得满足，我来就是要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耶稣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要帮助我们。所以我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老样子，来了叫教会几个月几年还是老样子。所以你给神一个机会，进到你的生命来帮助你，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真正的一个人生。所以求主让我们呢能够明白的一个这个道理。我过去认识一个姊妹，这个是个日本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她的见证。有一个戏，后来拍了一个戏是关于他的，叫做三根指头啊。有一些人看过这个影片，三根指头这个影片呢是讲一个小女孩叫做 Yoneko 柔子。柔子呢本来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年轻人，后来呢因为妈妈过世，她跟她妈妈的关系非常好，但是妈妈去世了，她就很闷闷不乐，她一当时掉在那个低谷里面，他没有办法爬起来。虽然那个时候他只有16岁，他一直问他爸爸，妈妈为什么离开我？他爸爸说，我也讲不清楚，你妈妈很爱你，你知道妈妈是不想离开你的，但是他讲妈妈要离开我就不对，他讲离开我应该带我走，为什么留下我这么痛苦？有那个就问他老师，老师为什么人要这样痛苦呢？ 对我妈妈在的话我多么快乐，现在妈妈不在的我为什么要活下去？他老师说，你千万不要做坏做傻事。那老师一跟他讲说，人生不是你想象的，你长大了你就懂。他跟那个老师讲，不会，我不会不想长大，我到现在已经够痛苦了。他已经告诉他老师讲，我不想活下去。哇，他老师好紧张，劝他盼望他不会自杀。但是Yoneko还是要走上自杀的路。他怎么自杀呢？日本有很多的快速的火车啊，很快的火车。他其实跟上帝说，不是跟上帝说，跟自己说，他说啊，我不想活下去，我盼望能够坐火车到一个海边去，我去跳海死。所以那一天呢心马意乱，去到那个火车头，坐这个火车到终点不是一个海边，坐另外一个火车到那个终点也不是那个海边。所以他心里很乱，他讲为什么我要死我死不成功。后来他最辛苦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他说算了，跳不了海死呢，我跳火车死。所以有那个就在火车启动的那个刹那，一跑的时候他跳在那个火车路，那个火车走过他的身上，好多人在喊说，哇，有人自杀，有人自杀。他醒过来的时候，他晴天霹雳，两个脚没了，左手也没了，剩下一个右手，剩下三根指头。他哭着的告诉那些人说，为什么你要救我？我好好的时候已经不想活了，你现在这样子救我出来的时候，剩下三根指头，连脚都没有了，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哇，他大骂那些医生，大骂那些人。他就决定他一定要再死，所以他就把那个止痛药全部收起来，盼望一次过把它吞下去吃死掉。好奇怪，就在那个时候呢，那个老师啊，虽然他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很内疚，这个学生问过他人生为什么这样，他没有办法回答。但是他看到一样东西，他在这个学校大学里面有一群的年轻人很活泼很喜乐，他总感觉到这些年轻人很快乐。原来这帮人是基督徒，他们常常在一起聚会，所以他就跑去跟那些同学说，同学啊， 我们学校有一个少年，一个同学跳了火车死掉了，不死掉就伤掉了，所以呢就在医院里面。你们可以去看他吗？后来呢这批的学生说可以啊，我们去。他们这帮人去，他们去到医院的时候，一进了房间，这个柔子就拿那个枕头丢他们叫他们出去。他说我不想见任何人，我不想见到你们，我也不想你们见到我现在的样子。有一个弟兄很勇敢的走进去，他说你不要丢我，我带了一个卡带，早期的时候他们用卡带，这边有一个卡带的 player， 那我放在这里，你有空你听，我走就走。原来那个卡带是一个日本的牧师讲道，那个牧师讲的一句 很好的一篇信息，上帝要改变人的生命，一篇信息。所以那个柔子呢就在晚上他没有办法睡觉，明天准备要自杀，再一次自杀，他就开那个录音带来听。他听的时候听到第一次人生里面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上帝爱世人，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有脚没有脚，有手没有手，有眼睛没有眼睛，都是上帝所爱的，上帝要帮助你。所以他整个晚上就听那个信息，听了两遍之后他自己接近信耶稣。如果你读这个尤涅果的写的自传里面，他讲我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Everything is beautiful， 还有每一天都是喜乐，每一天都是每一样东西都是美丽的。所以他举起他三个指头，他讲连我三根指头都是美丽的。这个人后来到处去传福音做见证，上帝改变他的生命。今天有很多好好的人，有脚有手，不想活下去。有一些人有手有脚，醉生梦死。亲爱的朋友，你不需要这样活下去的，你给神一个机会，让神来改变你，帮助你。如果神能够改变他，有那个上帝一样可以改变你，改变我。所以让我们从神那边得到我们生命这个平安的数字、喜乐的数字、满足的数字，还有一个光明的数字。这个就是生命的内涵。我们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没有人了解我们，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也没有人知道我的挣扎，也没有人知道我的黑暗，也没有人知道我的心里面的空虚，但是感谢你，因为今天晚上你的话在一直提醒我们，创造我们的上帝他知道我们这个心里面内心世界里面的光景。主啊，求主你今天晚上摸到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主你今天晚上要重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的活下去。亲爱的朋友，主耶稣说我要给你一个生命的活水，你喝了不再渴，因为这是永生生命的活水。你可以停止你那个挣扎，你可以停止那个不平安的生命，你可以停止那个不喜的那个生命，你可以停止那个黑暗的生命，但是你要不要让上帝来到你生命来帮助你？上帝改变我，上帝也改变你。感谢上帝，主啊，求你今晚上就摸到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爱。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在我们中间，你如果要给上帝一个机会，你跟上帝说，上帝啊，来帮助我，我不要再这样子的痛苦活下去，我不要再这样子没有意义的活下去，我不要再这样子的空虚活下去，主啊，求主你帮助我重建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呢不但是生活丰富，生命还要丰盛。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向神祷告，求上帝给你 光明的人生，给你一个平安的生命，给你一个喜乐的生命，给你满足的生命。以上帝，向上帝求。可能你说我不会求，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没关系，我现在呢要带领你做一个祷告。我这个祷告就是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要停止我那一种痛苦的生命，我要停止那种没有平安的生命，我要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带给我。如果你要这样的生命，我今天晚上邀请你跟我一起祷告。我40年前第一次听到道真理的时候，我打开我的生命，我接受了耶稣，耶稣改变我的生命，感谢神，神将平安喜乐赐给我。我相信今天上帝也能够将平安喜乐赐给你，给你一个光明的人生。如果你要这个生命的话，你就跟我一起祷告。我现在做你再做一个祷告，你如果要这样祷告，你就跟着我，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把这个祷告向上帝讲出来，求上帝伸出他的手来摸到你的心灵，重建你的生命。如果你跟着我这样祷告，我相信上帝会听见，上帝会赐福给你，上帝要帮助你。所以如果你要这样祷告，你就跟着我，我讲一句你讲一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你看见我们痛苦的时候，你看见我在不平安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在空虚的时候，你更看见我们在黑暗的时候，你爱我们，你来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感谢你，求主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将平安，将喜乐，将光明带给我。主耶稣做我的神，做我的主，帮助我，赐福我，赐福我的家庭，赐福给我的工作，赐福我的事业。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是听祷告的主。主，刚才我们每一个人在你心里面，在心里面默默地向主祷告，主你一定听见。主啊，求主你就按着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在心灵深处再把我们建立起来，让我们建立到有价值的一个人生，而不是单单有外在的丰富，而是里面的丰富，给我们从今以后经历耶稣基督出人意外的平安，经历耶稣基督满足的喜乐，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满足，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圣洁。主啊，求你今天晚上祝福向你祷告的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刚才祷告，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愿意为你祷告，我求上帝祝福你，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事业。我相信上帝愿意拥抱你，帮助你，让你能够从今以后不要一直在喝，而且要停止你那个痛苦，停止你那种挣扎。主耶稣基督要给你生命的水，活水江河的生命，让你能够完全得到改变。如果你愿意这样的生命，刚才你有祷告，我愿意祝福你，我求上帝能够赐福给你，但是我不知道是谁，所以你要做一个表示，然后我就为你祷告，愿上帝能够赐福给你。刚才有这样祷告的，你将你右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刚才有这样祷告的人吗？感谢神，感谢神。还有没有？感谢上帝。还有吗？啊，感谢神，感谢神，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啊，感谢主啊。还有吗？那么中间你要我是牧师，我愿意为你祝福，愿上帝能够祝福你，让你生命在你的家庭，让你的事业一切都有主的同在，主的祝福。有没有这样的人？刚才你这样祷告的，你特别是你第一次这样祷告的，你跟主耶稣帮助我，你将你右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愿上帝祝福你。还有没有？有这样的人不用害怕啊！上帝感动你的话，你就将右手举起来，上帝祝福你。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刚才你有这样祷告的， 你将右手举起来，有没有最后一个？我要为上帝，愿上帝来祝福这些举手的人，还有吗？还有没有一些人啊？上帝来祝福你。好，如果还没有，那我们就去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主你是听祷告的主。感谢天父，因为在我们中间刚才有一些人向主你举手，主啊，他们愿意主的平安充满他的心，主啊，他们愿意主你的喜乐充满他们的心，主啊，你要他们的满足，主你的满足，主你的公义充满他们的心。主啊，今天晚上我特别为这些弟兄姊妹的朋友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祷告，求主你给他们力量，给他们恩上加恩，给他们力上加力，给他们从今以后经历活水江河的生命。天父，我为着这些举手的人来祝福，求主你祝福他的健康，祝福他们的事业，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的心灵，主啊，使他们从今以后经历主耶稣基督，祝你改变的能力，祝你改变的真理在他心里面，让他们经历主那个丰盛的生命。我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